好，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了太后消息。对，这是一期我在微博上已经预告一定会有的节目，然后又拉回来了老朋友叛乱。其实最近一年我们其实很少再聊，因为主要是第一年做播客的时候，叛乱是我们的常驻嘉宾，然后今年他主要在做直播。然后不过最近我发那个微博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商量了一下，就是可以一起做这个。就当然知道那个微博的同学知道这是跟中国互联网现状相关的一期节目，但不知道的可以回头你先看一下我之前发那条微博。当然这个音频发出来之后，我们在小宇宙和微博上也会把之前的链接放上。然后这一期我们还邀请了一位特殊的嘉宾，在我们要聊的这几家互联网公司中的某一家供职。对，然后两位嘉宾跟大家打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潘乱。对，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一个在大厂供职的一个无名氏
小透明，
小透明。
对对，然后你的代号用一个城市吧，用哪个城市呢？用个网红城市，成都，
成都吧，成都吧。
关于成都的回忆，
好，关于成都的回忆。
对，然后这期我们从哪开始？因为那个这个，我当时发的微博是因为腾讯最近那个事情嘛，那个小哥，对吧？也算是写了一个大字报，然后讲出来对上级的不满，就是上级的这个所做的事情要以程序员的加班为代价，他觉得这个是不合理的，然后就是把这个事情公之于众之后，然后华丽转身离开了腾讯。然后我们就聊聊这个事情，从这个事情开始。
腾讯企业微信小哥最后他又非常确认自己离职那个事情啊，写的非常有条理。他其实自己要来承担这个责任嘛。我其实想到这两天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寻亲那个男孩亲生的那个刘学忠。我觉得他那个遗言是那个生来即亲，还时亦近嘛。他说他想给自己的一生做个交代，然后呢，就是把痛苦倾诉到这个大海中。对，其实我想起那个哪吒，你知道吗？就是木心那个写那个
《文学回忆录》里，《
文学回忆录》里面那个哪吒，就是拔剑自刎，说我痛恨你们赋予的躯壳，然后打碎那个他父亲的神庙，就是剖腹剔肠这个剜骨肉还与父母，就是爹爹还给你。对，就是我就觉得，就是我想起更早之前看的那篇文章啊，就是说这个说哪吒不是傻，哪吒是没办法。就是其实像刘学忠这个少年，他其实已经放弃了他的那个亲生的父母了。对，但突然间被这种新京报这个级别的媒体就是颠倒黑白的报道，然后又加上这种铺天盖地的网络的暴力也好，抹黑也好，网暴也好，其实他没有学会怎么去做应对。然后如果你把他那个遗言看完的话，发现这个少年，这个小哥，尽管短暂苦难的一生，但他其实活得还挺光明磊落的。对，就是突然遭遇这些事情，他其实百口莫辩，他其实也不会有机会，也没有人想要去听他辩白。
我觉得
其实摆在他面前可能就是只有哪吒那个方式了。对，
对，我刚才不说，就是这个事情还挺爷们儿，就是他离职这个事情还确实挺爷们儿，就是我用我在腾讯存在的消失来证明我批评你们腾讯的话是我真诚的，对吧？是我相信的。但有些人比如说在麦麦上吐槽一个公司，然后也不敢现身， 对吧？工资奖金照拿，对吧？然后就是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就这种行为，我其实虽然我也会看一看，但是我觉得通常是没那么可信的。或者说就为什么关于互联网公司现在这么多新闻总是反转呢？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不实信息出来嘛。但是你要以自己的工作做背书，或者以自己某一项很重要很珍贵的东西我扔掉它，我毁灭它，我不要它，为我自己想说的话背书，我觉得这还是真的是挺爷们儿。其实年轻人你用哪吒这个形象去理解年轻人，我觉得通常是非常准确的。就包括现在年轻人想让资本死，就是我就是希望你们赋予我的东西都消失掉，我从零开始，我要掀桌子了。我要的不是说我要工资提高一点，对吧？或者说待遇对我好一点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我是就是要掀桌子。 年轻人有时候真的就是这一代人要掀桌子嘛。你像我觉得过去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说，我说最近两年的事情对于八零后来说也算是一个震撼嘛。那你过去八零后没有经过政治周期，只有经济周期嘛，就是只都是马照跑，舞照跳，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过去怎么解决，就是你另来一浪嘛，对吧？你们之前这群人搞比如通信中国移动，对吧？我是 M 纵人，对吧？你们通信行业大发展这过程中带起这些公司，然后这批年轻人进去了房地产行业，对吧？又是一批公司，又是一批年轻人，对吧？他们时间上是有继承的，也有差错的。然后互联网我们再起另起炉灶，年轻人现在其实就是缺这个机会嘛，就是你在互联网这个盘子里面你去找年轻人的机会你总归是很难的，你还是得啊，除了互联网之外你另外一个什么事儿，另外一个巨大的行业让他们从零开始构建，这个时候他完成了自己的自我价值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可能也就不太否认你的价值。你比如搞互联网人，谁会去否认房地产行业或者是其他行业那些人觉得你们都很可恶？不会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事儿，你们有你们的事儿，这一代人是一代人的接下去的嘛。但是他们这代人是相当于没有我们的事儿了，都是你们的事儿，那我就否认你们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这录的过程中我家的猫在不断的来回蹭，所以可能会发出一些
声响。
对，
他很喜欢这个话筒上的这个
毛茸茸的
感觉。对，
我想想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可能是三个吧。就是第一个点，就是还是非常佩服这个小哥的，他非常的有条理的清楚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并且承担了后果。第二个点呢，是我对于这个年轻人的一些不理解，因为他才入职一个月。对，我觉得微信这个团队也不是那么好进的，对吧？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都是想要削尖脑袋进大厂，然后一进大厂就躺平？当然，这个躺平，说的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准确，可能是对于加班这件事情的态度，我们后面可能也会聊。第三个点。可能是跟这个时代相关嘛，有可能真的是，我们不同代际的人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真的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跟老编辑应该都算八零后，对，在我们入行那一会儿，因为我们小时候都是属于吃过苦的那群孩子，我们天然的知道，就是，在职场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应该更多的去
学习
努力啊这些。对，
然后这个真正的后浪坐在这里，后浪说一下吧。
我其实我是后浪，我说在二位面前我是后浪。就是我觉得其实像我是93年的，然后像我们这一代其实和现在刚毕业的这群应届生其实很多心态还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的心态，我们的状态其实是我们看过那些厉害的人，他们可能赚过很多钱，但我们有那个目标，所以我们其实还是会对自己 PUA 是说我努力就可以变成他们那样。但是像现在新进来的这群应届生也好，或者就再小一点，可能九七九八之后的这群应届生，我觉得他们其实在他们的职场环境和他们在学校里面的时候，其实他们已经不太相信说还会有更多的上升空间和机会了。所以在他面前，可能在进入职场之后，很多人就会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我是躺还是卷。然后有些人可能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像潘浪刚才说的，就是他不理解的这一部分，其实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很多可能刚入职场的人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机会确实很难得，但是我在这里也不一定真的能有多好的发挥空间和学到多少知识。其实对他们来说，我觉得可能他们会对这个看得更淡一些，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也是能够解释说他入职之后这样子的行为。就可能我刚到职场，然后我对职场的很多东西开始幻灭了之后，那我发现我需要对抗这个东西。其实我对抗之后，我的沉没成本也没有很高，我作为一个应届生。
对，
我是觉得是说对，但是一个月真的就能看到腾讯的核心问题吗？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是我是个后浪，我可能会保持个 open mind， 我说我看半年，对吧？腾讯里面到底怎么玩的，这些人在搞什么把戏， 就我其实我过去其实我也对公司会有幻灭，就是我入职场的头两份工作就基本上
你他妈入职都是媒体公司，好幻灭是个啥呀？
对，会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就半年左右的时间你会觉得哦，半年头半年你会觉得哦一切很新鲜，这个东西还很好玩，然后我们干一干吧。然后这半年时间过去之后你已经很熟练上手了，然后接下来的半年时间你会发现哦，我可以其实做的比他们原有的规则更好，对吧？我可以提供一些个人的成长的同时也是这个公司或者这个部门本身的成长，然后再过半年你会发现卡住了，就是你能改变的东西很少。
对，
就是你首先能改变自己，然后你能影响自己身边直接跟自己汇报那些人，然后再隔一个层级你会发现你改变不了了。
嗯，
这时候怎么办呢？哦，那时候正好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好的时候，然后出来创业呀。对吧，就这么简单。就是其实在那个阶段你会发现一个新人进入一家公司大概就是18个月左右他就会幻灭。
你说这还真是，我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
18个月
就是我刚入职场的时候，那个至少第一年就是前面的大半年我真的是在疯狂的
卷。
不是卷，创业公司一共就没几个人，怎么能叫卷呢？大家在为梦想，在为事业打拼，好不好？
对对对，
这个事情。对，然后我反正我记得我每天都在办公室，我应该都是走的最晚的人。对，
嗯，
就因为就住在边上，然后实在没事干。
反正家里面更脏、更乱、更差。
对，当时我就住公司附近的地下室嘛，
对
这种对，就是你如果回去
好干啥？
就是。就躺床上吗？就是那环境远远不如公司啊，而且在公司里面我可以就是不断的在继续看各种的那个信息处理稿件，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是对我真的帮助非常大，
嗯，
然后就是让我的能力啊视野啊都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我觉得那才是我就是我后来一切的基础可能都在那个就是前一年那个时间里面打下的一个底子。对，
嗯，睁开眼了，就是公司在公司那第一年让你睁开眼看的时间。
对，当然的，刚才你说那个18个月后，我也进入了幻灭感，就是我在干啥？对，
对，我是觉得18个月就是一个就是做一家公司，如果它的组织管理没有说特别出众、特别拔尖，提供的环境不是特别好的，一般来说，我的经验就是18个月，就你会觉得见顶了，就公司从一个完全新手到一个熟手到。他想去更进一步改变公司，让公司或者让这个流程或者让产品变得更好，他遇到那个天花板他就撞上了。但一个月真的就能撞上吗？现在真的吗？
我觉得一个月肯定
有点快，
没有到说你们说半年的这个长度嘛。但是我觉得可能幻灭了之后不同的处理方式不一样，这主要是不同，就我觉得区别在于这儿。对，我觉得幻灭的这个过程可能18个月也好半年也好，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存在的，就是大家到了一个新环境总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然后去我被对他抱有很多期望再失望，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容忍的度变低了。
嗯，
对，
我觉得真的是跟那个大家不同人的那个，或者我们在那个时候可能都还有一些不安全感在那边，就像他说的，现在这群年轻人，他们即便离开腾讯，他依然有很多的选择。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时代也是跟这个所谓躺平卷这个词，我感觉都是这几年才冒出来的。
嗯，
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那几年压根没这个事儿，大家想的全他妈要奋斗，
对，
是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就是这两年全都是那个暴打资本家，我们工人爷爷又回来了。这个，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其实还是隐隐含有一种出身论的，就是我这样讲吧，就是你会发现腾讯最近这两次写大字报的人其实都是出身还不错，受教育程度也很不错，家庭环境也很不错。
对，
就是我觉得躺平卷这种事情是明显是中产家的孩子先流行，
对，
然后扩散到所谓的真正意义上，就是他们确实是不需要奋斗的，就是他们首先家庭原生家庭第一代就有在一线城市的房产，至少省会城市的房产，对吧？
嗯，
然后从小接受的是非常完整的到后面的高等教育，然后所以他希望实现自己价值的方式一定会起点很高，这时候跟公司这种已经开始出现，就尤其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周期已经开始向下了嘛，他已经进入所谓的从顶峰开始到衰败这个周期了，他一比较会发现哦，这不是我想象的那个地方，那个能发生个人价值的地方。但是对于出身比较一般的这些家庭的孩子，比如说我的二本学生，比如黄登写那个，我的二本学生，我操，腾讯开玩笑呢，我怎么能进得去呢？对不对？他们这些人其实是没办法 像我刚才说的第一种人那样去真正意义上去审视公司啊，发现公司也不过如此，他没有这个资格。但是这个流行文化就是这样，就是所谓的一个精英圈层，他掌握了话语权之后，他这个词汇用这种词汇，用这种思维方式，用这种逻辑方式，他在像广播一样像下面人扩散，下面人就会很容易被影响的。哦，我也躺平，对吧？我也拒绝内卷，就是，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某种意义上，就是当一个新的一个新的东西要反对过去的那种话语体系的时候，并不是真正的所谓的底层的一种反叛，而是精英层的一种自我争辩。就是过去兜售和包装奋斗有用的是这个精英的圈层，对吧？他们在互联网这一波，或者说中国几个新兴行业的这一波，包括像你过去从事金融行业，对吧？那些宣扬奋斗有用，对吧？对吧？这个大厂或者说某个特定行业、特定公司有光环，去给你讲这些东西的，也是所谓好学校、好出身的这些人。
对啊。
但是，然后他们开始不相信这个东西了之后，他们开始兜售、内卷、躺平的时候，也是他们在首先这么玩、这么说，然后传播到二本学生那里。就二本学生真的是永远是
妈的，我们二本学生怎么？
就是二本学生就真的是，就是被牵着鼻子走了吧？就你的意识形态其实是永远是被这个所谓名校、好出中产以上出身家庭的孩子他们所形成的这个圈层所定义。你其实没有什么反叛的这种可能性，你只能跟着这个舆论在走。
就是我们二本学生其实，尽管人数特别多，但其实一直都是这种舆论场里面的他者。 对，
而且这个他者我其实觉得，而且就是二本学生某种意义上他在有些话语体系下他也是他者，对，他也在制造他者。就比如说外卖骑手小哥，就是二本学生，至少你读了一个正经的本科，你的工作还是白领，主要是在白领，所以是
选择。
听我讲、就是主要工作可能是比较基础的工作，对吧？就可能是在一家公司里面做最基础的文员，一个不是很大的公司，行业也不是很光鲜，拿的工资也不是很高，但是你自己至少工作环境是体面的。但是你会发现，还有一句更基础的体力劳动者，就不是二本学生，大专带，就是带专生，就是现在 B 站的梗嘛，带专人上人，就他们所要做的工作可能是外卖小哥，
嗯。
对吧？可能滴滴司机，而甚至滴滴司机都不行。滴滴司机至少是中年的带专人上人，对吧？有驾照，有些带专人上人都没有驾照的。对，就是这些基础体力劳动，现在他们是活在系统里。我承认他们是活在系统里。就他们这些真正需要系统去为自己发工资，我想在系统里面多干点，多跑两单，然后挣点钱。他们是这种人。但是这些二本带专生啊，不是，这些二本学生呢，会在他们身上投射自己的焦虑，就觉得啊、哦，你们是不是活在系统里？你们是不是特别的难受？你们是不是被资本压榨的无以复加？但是那些真正从农村读了个专科，他到城市里面，我靠，真的是外卖是他最好的工作之一。虽然不说是绝对意义上最好的选择，那总比进电子厂强吧？原来他们是要进电子厂的，
嗯，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人吃人的舆论场，就是。精英的好学名校学生，中产家庭的名校学生在兜售这个内卷，
嗯，
然后二本的学生在告诉我，这个外卖小哥，你们活在系统里，
就系统这个词压根就不会是这种外卖小哥会从来不会想这些概念，他默认自己就是系统里面的一份子，
就是从传播的体量上来看，就是你会发现，躺平、卷这些这个词汇啊，它从知乎上发酵，比如说在 B 站上在放大。它其实你能看到它整个传播的逻辑，但是你会发现活在系统里这个东西它是直接迅速放大，它放大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有一点就是反推的能力，就是如果它的传播速度这么快，它应该是很早就找到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圈层，它不像躺平或者卷这个东西传播它花了那么长时间，其实躺平卷这个东西我觉得花了几年时间才真正意义上大众化，但是外卖小哥活在系统里几乎就是在那个文章出来的一瞬间就
我不想跟你在那里面争啊，就是他在一瞬间爆发出来，那是面向所有人群的，不是特定的面向于所谓的二本学生的，
不是，
对，
不就是，
只是说在所有人群里面，二本学生的占比特别高。
我的意思是说，在所有的人群里，二本学生占的占比很高，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卖小哥是没有那么积极的参与到这个事情的传播。
对，
就是。二本我不说二本学生，我只是从说二本学生以上，二本学生以上相对于外卖小哥更主流的这个人群，在积极的传播这个你们活在系统里， 对吧？真正回来系统里的人在想着，我他妈赶紧再跑两单赚钱，我今年要实现我回家盖房子的目标。所以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整个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你会发现它其实还是一个精英圈层在定义，然后中间阶层做了放大器，然后最后真正意义上在承受这个事情的人好像懵然无知，就是这个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或者说文化精英的一种权力的体现。
我前天还加了一个就是苏北话的群，其实压根就没有苏北这个概念。然后就是那个季森东上海那个搞笑博主啊，这个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在说类似于他们理解的那个苏北话，但其实压根就没有苏北话这件事情。然后但他们就是我记得他应该是两天之内扩了400个，就是4个500人的群，就是大家热火朝天。我已经好久没见过就是一天不看能有大几千条消息的群了
啊！
对，大家就是聊得热火朝天，但是其实压根就没有苏北话。
对，苏北人也变成他者被你们上海人聊了。
对不对，
其实就像我们说黄泛区的概念，就是我在微博上经常用黄泛区的概念，就是真正意义上你出生在河南苏北或者是鲁西南这些人，他们没有这个黄泛区的概念，他们会只会有临县，对吧，临市，对吧，还有过了省界那边的那个县，那边的那个市，对吧，他有这种概念，他没有说作为整体的黄泛区，作为整体的黄泛区，那是你黄泛区之外的那些比黄泛区更优越的那个城市文化圈层所定义说，哦，你们都是黄泛区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讨论，我觉得从躺平这个地方阐发出来，其实就是我认为是一种文化现象或一种文化经营的权利的体现。
OK， 这有点跑题啊，拉回来啊，就是说我觉得你刚才说的最近的几起事件其实跟那个员工他的出生非常有关系，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我记得那个三季资本他们招人的标准是叫 PSD， 就是说要贫穷的、聪明的、有极强成功欲望的。对，我觉得可能是微信或者说腾讯的这个 HR 团队，你们的用人标准可能在今天，或者说今天所有大厂的用人标准可能要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你想要很好的应对躺平这件事情，你可以多去看看那一些
二本学生能在见。
No， 不需要二本学生，不需要二本学生。我是说那些可能是他的出身不是特别好的，但是他有极强的成功和改变自己人生命运欲望的那群人。
对，我觉得其实过去阿里跟腾讯招人吧。腾讯我不太清楚，阿里我认为确实在08年之前他招不到什么像样的人的，所以你看阿里真正实现财务自由的那些一问都是什么浙工大的、航电的，对吧？都是这些学校的，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两年招的人的学历越来越高，所以你就会发现
张一鸣不是说吗？按照现在字节的那个基地，他自己都进不来。
对，是的，是的，这样会造成就是高批和所谓新人之间的矛盾，很多人会把它形容所谓的阶级矛盾，其实就是鬼扯嘛。就是它其实是两种完全不同成长路径的人，因为你这个公司变大了、变强了，然后能吸引到头部的人了。它相当于在2007年或者08年，一群进了四大的人，一群进了银行的人、金融机构的人和一群进了阿里的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鸿沟就已经很大了。
对，
07、08年，他这两群人完全不是一个群体嘛。但只是说今天你把年轻人中，你变成了当年进银行四大外企总部的那些年轻人，跟你这些老一代的二本学生，然后这个在阿里奋斗多年，他的价值观怎么可能会揉到一起的？是很难揉到一起的。
但我觉得可能像之前四大外企，它其实他们能够覆盖的人群是比较少的，就是它整个的这个行业的体量是很少。但是互联网行业它其实是可能是四大外企的10倍以上的，所以它放大了这件事情。可能当时这种事情也是存在的，但当时这部分话语权可能也就影响力也没有那么大。
哦，还想到一个事情，这其实是跟不同的加班跟加班之间是有非常大差别的。我在一开始说我可以理解这个小哥的原因是在于，就是可能是今天的互联网大厂就是变得特别像，就是员工啊可能都是纺织女工，就大家都在今天觉得自己干的的确是螺丝钉的活，因为行业不涨了，大家干的活其实也没什么创造性，对于推进整个系统没有特别大的帮助。但是四大那些就是做咨询的、搞战略的，以及我们这些做媒体的不一样啊，我们加班的所有那些能力都是积累在我们个人身上的，我们到最后成就的是个人品牌，我们个人的能力，对吧？我换到任何一家地方，我都就是我这个能力都可以跟着我，或者说我的客户关系也都会跟着我在一起，对吧？就是、
过去是互联网的基层员工就有这种 自由度，
对，
就有这种可能性，就是你我就写个技术博客，哎呀，一群人都围着我，对吧？就我迅速变成一个技术明星。可能那个时候很多或者码农是看不起这种人的，就觉得你他妈的技术也就那样，那你天天写博客，你把你
警告警告，
把自己写成大 V 了，然后，但是你实际上发现那种行为其实是让人获得快速成长和。极高自由度的一种方式。
对，
今天你一个程序员，你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就是说，今天你就在写那些博客，大家你也不可能像他们当年那样。但是你可能会有其他的方式。但是因为这个工作本身给你的待遇又很高，你缺乏那样的动力。就比如说你进了大厂，你工资对吧？应届生的 package 有多大？你干上三五年之后 package 又多大？你会想想我为什么要去干这些事，当时大家是纯粹是又穷又没时又有时间，
嗯，
对不对？你就大家都互相交流，你包括你刚才说那个行业特性也确实，媒体行业对吧，像咨询行业这种就是它传统的合伙人制，
对吧
合伙人制，然后你一级一升的过程当中，你的资源人脉联系方式，对吧，甲方乙方各种上下游的资源都在你个人身上，
对啊，
这其实就怎么讲，就是今天腾讯的中层可能还是这样，
有可能，
对吧？腾讯中层真正负责一个业务或者一个产品所有的人，他也是他积聚的所有能力都在他身上，然后这时候他可以跳来跳去。这也是我那条微博说的意思，就是这个，是腾讯的中层为什么怕下面的人写大字报，就因为他在对内要向上管理，他都会有同行评议，他要跳来跳去，所以他尤其怕你一张大字报毁坏了我在领导当中的形象和我在这个行业里的声誉，对吧？因为我未来的待遇是跟这个直接挂钩的，所以腾讯这样的公司他会怕，尤其他中层会怕下面出现这样的事。但是我就说原子化的公司他不怕的，因为没有人为一个特定的事情负责的，都是系统，对吧？你说我投诉 OKR 这不是一很扯淡的事情吗？对不对？我觉得所以这个是，其实我在这里解释一下，我不是真的是不是针对这个腾讯的这个举报的小哥的，而是我是想讲出一个逻辑来，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这种事情在阿里跟腾讯这两年下课上会非常多，经常就一个大字报一个小作文出来，就是他恰恰不是因为阿里跟腾讯对员工的压榨最厉害，反而是阿里跟腾讯这种权力结构导致他有这样的缝隙能让你这个声音发出来，而且会为外界所知。
我觉得就是你那个微博里面其中有一个词嘛，就是要脸的公司才这样嘛，对吧？你说不要脸的公司，这他妈不是价格班怎么了？
我觉得不要脸的公司，
加点广告怎么了？
不要脸的公司就是员工入职的时候就已经带着这个觉悟了。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
不是你想想这个真的很神奇啊！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腾讯这个还为加班这个事情哎吐槽哎怎么怎么样这个事情，你要知道，曾经这个行业里面都是要默认大小周的呀。这个是大小周意味着什么？你他妈不加班就别来，我事先在你入职之前我就先做一道筛选。
对，而且是跟你，比如说我们把腾讯的业务，有些时候我就微信部门，我当然不是很清楚，这个判断可能会更清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腾讯的几个核心业务，有广告部门，也有游戏部门，对吧？你实际上看这个行业的平均水位是什么样，对不对？当然我不是说比烂啊，这不是比烂，而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有腾讯这样的有龙头的公司，你去批评它，你去批判它，然后它因此而做出调整。给整个行业树立一个标杆，这个事情虽然大家之间是有矛盾的，但是整个事情是正向。但是有些行业、有些公司就不存在这样的事情，也不存在这样一个范式，所以你要珍惜存在一个让允许你批评而且可以改进的这样一个公司，我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看到其实很多人是认为你就是在比烂，你就是在洗地，对吧？我记得就是我在微博上还好，微博上大部分因为主要还是你的粉丝和你的熟人圈里在转发，对吧？评论还主要是以正向为主，有好事之徒啊，把我那个几条微博啪啪啪一截屏放到 V2EX， 就是那个程序员社区，
嗯，
程序员社区都是大骂我是公贼，对，就是这就是其实我是特别想在这里把这个问题，我其实是在这些年。系统性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中国互联网变坏这个事情它不是一年发生的，对，我就是我们比如定义中国互联网还好的时候，2016年之前还是2014年之前，对吧？我们定一个时间之前，然后从某个时间点之后，你会发现它就是所有人都在加班越来越猛，然后公司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的竞争手段也越来越不择手段，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滑坡这个事情已经持续多年，行之多年，然后好像所有人都没有什么办法，然后我就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然后我找到了两个理论工具， 去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情。对，这个我们可能稍后我们再讨论，再细的时候再讨论。这里只是把我之前，因为我看到了 V2EX 那个帖子，我大受震撼。对，我看不懂，但是我大受震撼。就是我觉得确实这个事情还是要稍微解释一下。
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怖平衡啊，就是加班这个事情，就是说你让大家讨厌加班，然后总是说这个那，就是不要当卷王，逼得我们跟他一起卷嘛，类似于这种控诉这种人吧。
嗯、
但是我们要看看，就刚你刚才聊到互联网行业发展的东西啊，烧钱，对吧？典型的就是其中一个案例，烧钱其实跟加班是一个类似的例子，其实都是想就是
把更多要素投入到这个
资源前置投入，然后来获得后面一个更大的那个发展，就是而且在过去这些年里面啊，就互联网公司想要获得一个快速的在市场上的一个增长，烧钱是一个特别主流的一个行为。不管是从那个打车，再到这个社区团购，或者说在线教育，就是烧钱补贴，都是都还是一个高 ROI 的阶段。其实凡事都是算 ROI 嘛，
嗯、
对吧？就是如果他 ROI 算得过来，那我一定要烧，我一定要加班。只是说可能今天在小哥看来，就是大家觉得行业机会不够多，然后他就是这个公司或者行业里面出现这种共识，这个通过这种加大资源投入，他的 ROI 可能不够好。对，但是说如果大家都烧钱的话，那不烧钱的公司，不打价格战的公司，它自然的就会被淘汰掉啊。
嗯，
对啊，就行业就这样，就是我记得那个什么美苏就是冷战的时候，不是有过一个叫保证互相毁灭的那个恐怖平衡嘛，对吧？就是说对立双方之中，只要有一方使用核武器，那双方就一定都会被毁灭。
嗯，
对，就是说，所以我们要搞这个军备竞赛嘛。
嗯，
对，
嗯，
对，
我觉得确实是巨头的边界战争。
嗯，
你从短期来看，就是在它巨头的边界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很促进这个行业的发展，大量的机会、大量的公司被产生了。
对，
但你会发现它变成拉锯战之后啊，确实，你无论从公司创始人还是从基层的员工，都可能产生一个所谓的幻灭感。我之前是聊过一个阿里的，在阿里跟美团两家公司都干过一个年轻人，他简历在阿里的两年时间换了三个项目，都是跟线下相关的这种项目。对吧，特定领域的，然后到美团之后做的也是类似的事情，也换了两个。就是可能最从他的角度来讲，我过去三四年时间五个项目在做类似的事情，都是在两个巨头的边界，你进一寸我退一寸，我再进一寸你再退一寸。哎，他会产生一种到底这两家公司在干嘛，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在为了寻求巨头的这种安全感，就是这个业务哪怕我做不成你也不能被他拿去，对不对？他干了这么多年之后，他确实是有一种幻灭。你刚才讲那个互相确保摧毁这个事情，我就想到了这个那个阿里的同学，他确实是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就是说这样一种状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肯定是要归结为大并购嘛，就从大并购开始的。
我觉得从那个滴滴快滴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呀。
我说你再早再往前，我之前做的一个播客其实提到一点，就是巨头过去啊，在很早期的时候 BAT 三家巨头是互相打开拿着望远镜都看不到对方的。
嗯，
就是马云当年很觉得很有安全感嘛，就是说支付宝就是打着灯笼打着望远镜都看不到对手嘛，但是没想到微信支付一夜之间对吧偷袭珍珠港。就是真正巨头开始出现不安全感，其实从三Q大战开始的。就是说对手在他的领域获得一种极高的增长之后，他可能顺手反手把我给灭掉。过去大家相当于是从同一个圆心出发嘛，往不同的方向跑，你跑得再快我们永远无法交织嘛。你做搜索我做电商对吧，他做社交网络，但是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交集呢？没有交集啊。但是到移动的时候啪都在一个屏幕上抢时间开始了。从我觉得三 Q 大战是第一强，是让巨头开始理解边界战争这件事情。就是我说像王小川也好，像傅盛也好，过去都属于在上一代大佬那儿过得很憋屈对吧，然后很不爽，然后但是三 Q 大战给了他们一个机会，就是因为他正好处在巨头的边界，所以他们那个地方就是这战略价值就是水涨船高。那这个事情的来源就是360和腾讯互相感觉到不安全了，然后到互联网大并购时是阿里跟腾讯互相感觉到不安全，那 那必须在中间地带去打代理人战争，打着打着打到最后，其实自己都接管了。你比如说饿了么，就阿里就吞进去了嘛。
对啊。
最后从代理人战争就变成直接帝国的交界处，然后就长期的这种好像一战，从所谓的冷战模式就变成一战模式了。一战模式就是那个西线五战士开始，到后面的这个像绞肉机一样的这个反复，你推进了几百米，我推进了几百米，打到这个时候，你说人能不厌战吗？我觉得确实从领袖到统帅可能都会厌战。
所以现在上面发话了呀，不准这个资本无序扩张啊！对，我还是回来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我对加班这个事情理解就非常朴素啊，就如果别人加班，他的生产力获得提升，然后你自己肯定也得提升。就是当别人都加班的时候，这个加班就是大家的底线，你必须加班。
嗯，
如果是放到就是企业微信这样一个团队来说，
嗯，
我认为这个团队没道理不加班的
啊。
你看看飞书，你看看钉钉，
对他那个腾讯那个同学，他写了一个，就是咱们不加班一个月，难道钉钉跟飞书就能怎么怎么样吗？
这已经他默认企业微信是相较于我说企业微信的产品啊，
嗯、
对他的产品相较于这个飞书和钉钉还是有存在一些差距的，
嗯、
对吧？
对，
你这个时候都不想着紧赶慢赶，这还是一个存在着增量还在发展的行当。
嗯，
互联网里面这种的行当已经非常非常少了。
对他这个话适合就寄烟草。我们今天不加班，电力能怎么样？我们，因为是就是这三家企业，它不是说我有一个牌照，我永远可以做这个生意，对不对？这个市场愿是我，它这三家是属于动态。
你企业微信的人是最少的，产品的口碑也是最不好的。
嗯，
这时候你还不想多干点活，把这个差距拉回来？你还说我，
所以你，我跟你说，判断这期节目之后，你也是公贼。
我公贼就公贼，
越差生，然后越需要补课的感觉，越需要投入更多。
哎，对，这个就是叛乱之前举例子说这个补课这个事，也是那种恐怖平衡嘛。
对啊，
嗯，
不是你就想想，就是你差生，当然那衡水中学招的其实不是差生，但是那个衡水模式对于差生是很有用的呀。
嗯、
对
对对啊，就是其实做有限的资源环境里面，其实就跟那个。这个房价是一样的吗？房价他妈为什么这么高啊？不都因为这个什么要给学区房吗？学区房不就是这种大家想争夺那个有限资源吗？
嗯，
对吧？想让自己站在更有利的位置。你想想你的，就是所有的这些角色模型，对吧？学区房、加班、烧钱，我觉得都是一类似的呀。就是大家都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里面啊。
就是东亚模式里面，人是不值钱的。
嗯，
生产资料本身是值钱的，所以人要跟生产资料适配，你适配不上生产资料你就出局，这就是所谓后发国家的后发劣势嘛，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过去几年小粉红的思维方式也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欧美人，对吧？又不加班，又住着大 house， 对，然后碳排放是我们的人均的三到五倍，甚至十倍、二十倍的都有，对不对？他们为什么那么爽？对吧？我们也要入关，我们入关，我们也住大 house， 对吧？这个其实，它是能够言之成理的。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有人的自由意志在的，就是说，你到底能不能为这个事儿加班？首先看你感不感兴趣，就是你的人生价值到底能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做成了而实现。你比如说像陈航这样的人，像吴钊这样的人，他是个疯子，他疯子，他就是要干成一件这样的事情，甚至他就认为他妈的这个钉钉如果做不成微信那样的产品，我还不如不做呢。
嗯，
对不对？所以他一度跟阿里的整个的战略大的方向有冲突，就是因为他对这个事情太着迷了。对吧？这个目标也好，对这个产品本身也好，它很着迷。就这种模式，如果你进入的话，你会觉得加班那根本不是事儿。但是问题就是他们不觉得大厂正在做着我的岗位正在做的事情跟我有关，跟我的个人实现价值有关，那你就不要逼我加班。但是就是你刚才问的问题，那你来干嘛呢？你为什么选择？
你为什么薛先老在进大厂，一进大厂就躺平呢？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不理解。然后你把这个机会留给那些就是更想要就是奋斗改变自己阶层的人，不改变自己就是实现阶层跃升的人不好吗？
所以我觉得
这
个就你刚才之前说的是对的，你这样问他们其实有点流氓逻辑。你刚才说的就是阿里、腾讯，你们要改变你招人方式。
啊、
你不要招他们这种
人。我错了，这是我的那个观点，就是因为我对于这个互联网的理解还是在那个早期的时候，其实早期进互联网的其实
都是二流人才，
也不是都是二流人才，百度当时的也是一流人才，是进阿里的是二流人才，
对，
我说当年进百度的都是一流人才，对，就是 就是我觉得当时我们理解那个互联网里面，它聚集了特别多的那种，就是既聪明然后又想突破阶层的那些人。
嗯，
对。然后呢，就是就在因为这个领域里面，它大家翻身的欲望和可能性都非常大。
嗯，
所以我就要加班呀，我就要票。当然不只是加班，就我们那个时候从来没有觉得加班是个事情。
嗯，
对，其实就是要拼，对。
对，我觉得就是从你要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确实是在你入职的头三到五年里，你还是需要有一个东西激励你的。然后第二就是在你选择行当的时候，我前几天我还发一条微博嘛，我说我对我这个人啊，我永远的预期就是我打工只值一年30万，如果再多挣的钱，我不认为那是理所应当的。如果有发了一笔横财，我就赶快把它花掉，千万不要落在手里。我不会说预计我明年是50万，后年是70万，然后大后年是100万。其实大厂现在很多人是这么理解的，
对。
然后他们把目标加上，把杠杆加上。虽然我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为了那个目标，我可以这样。这是所谓的他们批评的奋斗逼，其实是这样的。但是我认为是什么呢？我觉得真正的奋斗应该是什么？就是这个事情跟钱没有关系。就像比如当年去我的第一份在媒体的工作的时候，是跟我其他的正原来的专业里正强的工作大概只有1/3的。
嗯，
我愿意，而且其他是有编制的。就那个时候我们真是视编制如粪土对，然后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第一次参加那个公司的活动的时候，就是你说当时我有预期说我做这个工作3年之后要挣30万，5年之后要挣100万，对吧，7年之后要挣200万300万。我首先我不相信，对吧，那个时候他妈的一个月到手4000块钱，你怎么能相信你10年之后就真正你意识到互联网会挣大钱是在阿里上市之后。
嗯，
对吧，就是阿里在美国上市那一瞬间，你也觉得哇操，这个行业居然能挣这么，但之前是没有感觉到。但是为什么当时会让你进入到这个行业，是因为你感受到那种热火朝天的氛围啊，我好觉得这些人妈的看起来都奇奇怪怪的，然后为了一个梦想，为了一个产品，他觉得要死磕，要过来融钱，要来做把一个事情做成，就这种东西其实打动你的。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动他们，就当有一个事情可以打动你，然后让你愿意为此付出，如果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觉得你这个时候是有资格去反对内卷，就是拒绝躺平，或者说这个号召可以大家可以躺平下去反抗这套体系的，就是你放弃了或者牺牲了一些东西。所以我在这一点上，我也是比较佩服那个小哥的，就是腾讯这次写大字报的小哥。其实我在这一点是最佩服的，就是他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就说自己一定要离职，就是我用我自己离职这个事情为这个事情背书。就是说明他，我说的是真的，我说的是真诚的，我会愿意放弃了在腾讯这份还非常不错的工作，然后去表达自己对现实的不满。我觉得想要批评这个系统或者想要批评这个体系，一定要拿出点什么东西，就是你要付出点东西，什么东西，不能说一边守着这岗位旱涝保收，对吧，所有的工资所有的奖金都照单全收，然后一边说哇操你这个公司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属实有些精分了。
我觉得更多时候可能是就是进大厂的人，他对于自己他本身他的收入其实相比于他的其他的同龄人来说，其实也是多的，其实就
多得多的。
像你刚才说的那种场景就很难存在了，就是说我一进来我是为了一个梦想我来到这个地方的，他其实一开始就是说我可能从众也好，或者我单纯是为了钱也好，这两种目的人都会来到这个地方。
嗯，
对，就是互联网它跟我们当初的互联网已经不是一个互联网了，今天的互联网其实跟那个中移动然后跟中石油是一个比他们更牛逼的存在。
嗯，
字节跳动每天能够赚10个亿呢。
嗯，
那个中国移动当时听他那个一天能赚一个亿的时候，大家都惊呆了。对，
就像当时我们那时候最优秀的人都去斯伦贝谢了，斯伦贝谢就在那个清华南门那去面试，哇，就莫大的荣耀，我操，我能被这儿面试，然后基本上就是清华北大跟石油大学的学生，除此之外都进不去，面试的关都过不去。今天你这些人都排队去。
对，所以我们还是得回到当时那个价值模型里面来看。其实我们当时是我们选互联网，其实不是因为它是互联网，而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代表就是创新，我们觉得它代表未来，对吧。
嗯，对，
我觉得它这里面有更多的可能性，而且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英雄不问出处。
嗯，
对，不管是不是英雄啊，但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不问出处的地方。
嗯，
对，
所以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你首先你相信有未来啊。
对啊，
那么现在年轻人他不相信有未来，你什么办法？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预言的自我实现嘛，就是首先你不相信，所以你就 do nothing， 然后最后他果然你看吧，没有什么，
对对对对对，
什么也没有。
对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螺旋，
主要是也没有，就是他们也眼见不到那些就是能够真正实现的那些故事，那些故事离他们更遥远了。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那些故事离我们还很近，就我们在上学的时候，
嗯，
我们看到了很多那样的故事，
或者在上司当中有一个这样的人，
我们发现我们的上司中，哎，好像有一个就自我实现，已经好像财富自由了。但对他们来说，他们的整个的就是接触到这个社会的过程中，其实这种的诱惑是少很多的。
嗯，这但是就回到我们，这就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就是因为这些人本身起点太高了。
嗯，
对吧？你如果对是一个苏北的二本学生，对吧？他就相信了呀，对吧？他看到一下就相信了嘛，比如说看到叛乱他就相信了。
嗯，看到我也不信啊，他们自己本身已经很好了。不不，你如果说一个可能是跟我类似起点的，他看到我可能会相信。
嗯，
对。但你如果说一个他就在深圳有几套房的同学，他看到我信啥呀？这个事情就是我努力20年只是为了跟你喝杯咖啡啊。
嗯，是，就是就是他可能看到你也觉得你也不过如此，跟我家的起点是一样的嘛。
嗯，
对不对？你分你搞了这么多年，对吧？你已经算你行业最优秀的头部的人了，哎，你也不过如此。
对对对对，
所以他就不相信。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是互联公司的 HR 你们要负很大责任
啊。对，真的可以学学三 G 资本那个招人标准啊。
嗯，
PSD 应该是这个吧。
嗯，
就是这个贫穷、聪明，然后有极强的成功欲望。
嗯
啊，
对，所以今天，嗯，可能我觉得你要从这个年轻人的角度去想这个事情，我觉得他可能会陷入一个误区，就是说年轻人都是一样的嘛。那实际上，年轻人我觉得
怎么可能都是一样的吧？
区分度还是很大的。你黄登写我的二本学生之后，就是你看徐志远，一个是他看他的书嘛，然后你再看徐志远就跟他聊，徐志远一个北大的70后，对吧？出生在当年那种精英主义的知识分子氛围当中，然后坐在一群二本学生，他现在不是二本，那个黄登去了是个职校，
职校
对，去了个职校，然后那些自觉得自己是工业废水的那些学生中间，然后那你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们的眼神当中还有我们当年的东西，
嗯，
就是他们虽然一方面自我嫌弃吧，就觉得自己配不上什么东西，自己什么也没有 nothing。 但是如果你们给他们一个机会，
我觉得他们野心，我那期我也看了，我觉得只要给他们个机会，他们就玩命抓住的。
对，是的，对。所以不要再招那些，对吧？学校很好，出身很好，家庭也很好。
不是，不是不要招，不是不要招，我觉得是这种一个很强的这个出身不一定是的啊，就是说他穷不穷只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我觉得那可能最后那个更重要，有极强的那个成功动机。
对，它不是一个否定，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出身很好、教育很好，就是的人，他也很有这种侵略性和探索的精神。我的意思是，当你看到一个那样的人，你一定要给他一个机会，拉他一把。
就我觉得这三个词是这样排序的，就是极强的成功欲望一定是摆在第一，
嗯，
然后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贫穷。贫穷可能是一个泛的概念啊，就不一定是只是那个真的穷。然后第三个点，他可能才是聪明。其实顺着刚才那个 PSD 那个逻辑来说啊，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为什么现在不大家都什么韩猛越来出贵子了嘛？然后这个其实今天那个豪猛也很难出贵子啊。对，但是这个韩猛出贵子的概率的确是大大的降低了。对。
嗯，
大家其实就是想一想啊，这个就是学区房和教育产业这个事情，它这么火爆，它其实就是你的父母希望用他们的那个经济成本，就是用他们的财富、他们的人脉，去为你去攫取到别人那个拿不到的资源啊。这其实这个
就是本来我觉得就是教育系统选拔出来的人，对吧？应该就是很多苦出身的嘛。就是对我们对于高考这件事情理解，高考最初的样子、最好的时候，就是比如说1977、78、79老三届的学生，对吧？什么奇奇怪怪、什么出身的人，对吧？各种连过不了政审什么的，原来过不了政审的这些人都考上大学了，然后英雄不论出处，然后这群人后面平步青云，就是最近我们看到的《零容忍》里面那些60后们，对吧？最后都开始收小海鲜，就是他们那些人真的是第一代寒门贵子嘛。60后其实真的是吃了很大的一批最早期的红利嘛。
嗯，
然后到我们其实理解的是，我们这代80后其实受益最大的是高校扩招。
嗯，
对，原来重点的学校就一年就那么几千人，一千多人，对吧？然后加起来全国那都、啊、几十所重点也只不过就是几万人而已。到我们这里，然后211一百多所，对吧？985三十多所，然后平均每个学校一年都要招近一万人，就一下就变成个百万基数的学生，然后很快就满足了麦起的中国经济这个大发展大繁荣的这个人才需求。其实我觉得这两件事，就是恢复高考和高校扩招，其实是给后，就是通过教育首先本身的一个资源分配的改革，然后为后面的经济其实提供了一个原始的人才的动力。但是好像最近这你说高校扩招距现在已经20多年了，对吧？就是好像没有什么进一步的什么，反而是这20多年就是教育不断的基础教育不断的市场化，对吧？市场化的过程就是最后导致你那个结果出现，所以导致最后你用学校按过去那种招好学校的好学生这套方式选出来，都变成了出身不错，教育不错，家庭条件不错，这种学生容易被筛进来，然后他们又没有那种动力去证明自己，
因为所有的资源都在向头部集中嘛。
对
对，
就学校都是县中衰落嘛，然后都是超级中学，超级中学就是一线城市，就这个两个东西一配，就是最后导致这样的。
其实学区房不也是类似的概念吗？
对
对，
最后互联网公司也就招了这群头部的人，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惯性和自我实现，就是他，我一直以来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我拿到了更多的资源，然后越来越多，到了这之后我那个幻灭感会更强。其实、
对，最后相当于是对付了嘛。你到大厂相当于是最后你从小你父母告诉你，老师告诉你，自己自我期许的东西到这儿要对付了，你就发现你好像也干不成什么事儿。
最典型的案例不就是那些就是美国藤校回来的学生然后去字节做审核吗？
嗯，
对，前两年还闹出挺大的事儿了。
但现在这种情况可能会越来越多了，就是尤其是疫情之后，就是这种好学生包括整个经济环境的问题，就是我其实在工作中也能接触到一些可能刚工作不久的一些同事，我觉得他们的心态其实真的就会你发现他们即使是非有我们首先是遇到了非常多非常好背景的人进到我们的公司，然后这些好的背景的人你会发现他们其实通识能力很强，但他们的专业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时候，他们也没有那么好的机会，他们就会发现我之前受到的教育其实和我现在干的事情是
严重错配的，
完全没有
关系。比如说哈佛的那个女产品实习生，然后她最大的技能就是给各位这个技术买奶茶嘛，熟悉周边3到5公里之类的
奶茶店
奶茶店，然后个人的那个喜好品味这种，对。
对，我过去我觉得其实比如说有些影视作品其实反映这个，就是那个穿普拉达的那个女魔头嘛，其实反映的也是名校学生去给对吧时尚杂志的主编去买咖啡。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你事业起步的刚开始必要的代价，现在就觉得这就是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对，你说这个其实我觉得很早前就有了，包括我们早期在一些在媒体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嘛，你会发现我怎么新人的简历这么好
啊，还真是就是你要就是在2012年的时候科技媒体正常进来的是我这一波二本的学生，因为他招不到人你知道吗？
对，
直到了我觉得就是只有半年之后我突然发现我们公司就是人数最多比例竟然都是北大的
啊、
你知道吗？
对，
占了一半。
是，我觉得这分界线可能、心理上的分界线确实是2014年，就阿里上市这个事儿。我靠，阿里上市之前，我觉得二本学生进互联网公司还是有戏的。阿里上市之后就感觉真没戏了，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就是变成共识了嘛。
嗯，
过去是小共同体的一部分人的共识，就是比如我们这个圈里认为啊，我们互联网牛逼，代表未来，但是社会大众还没有认识到这个事情。但是阿里上市这个事情是改变了所有人的预期，这变成了大共同体的共识。那我靠，这个事情就完蛋了。
然后2014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投资公司就是工作嘛，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对独角兽的定义还是10亿美金嘛，整个中国没有几家超过10亿美金估值的，
对
对，那个时候就是2014年市梦率的小米是最牛逼的公司，对不对？那个什么就是字节跳动，什么这个美团点
评，字节跳动
什么那个什么
字节跳动值5亿美元，已经让大家觉得不对劲了。我靠，你竟然他妈值5亿美元，然后门户们纷纷出来围攻他。
对，但大家都为小米那个430亿还450亿美元欢呼，在那一年
阿里上市的时候，大家也都是欢呼的嘛，就觉得。 而且阿里上市的时候，他通过他的上市其实对付了很多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就比如说高德、UC，
对对对，
对吧？帮你这些没能上市的公司对付了你的价值。其实就那个时候就是真的是金钱，那时候感觉钱就不是钱。你第一个版本听 UC 可能17亿美元，第二个版本听阿里收购 UC 就变成42亿美元，第三个版本怎么就变成70亿美元了？然后那个911也是这样。
对，91119亿美金传出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哇，
这什么公司啊，值19亿美元？
对啊。后来逐渐的我
哎，
你知道 Instagram 收购才多少钱吗？才不到10亿美金啊！同样就发生在2012年啊，这个。
然后等到911再过两年，再过一年吧，两年之后就觉得这个是交易有问题。
嗯、
但是再过一年，你就发现这个其实还挺便宜，当时买的。
嗯，
对，
因为买完之后，百度的股价涨了好多，
对，完全覆盖了这个成本。你那个时候在干啥呢？
我那个时候就是。我那时候在上学，然后我看着这些故事，其实那个我是商科学校嘛，就学校就在这旁边嘛、
啊、
然后所以我其实是那个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就我可能那个时候我还喜欢从商业的角度去看，说哎这些公司怎么怎么样，我还不是一个从业者，我作为一个互联网公司从业者、
嗯、
对，然后看各种各样融资故事，感觉好像和我们上学的那些商业故事还不太一样、
嗯、
但是其实但那个时候我已经能看到说就是这个趋势，其实但是那个趋势在我同龄的同学面前，其实是他们是没有什么感知的。我觉得那还是一个小众的事情，就像你说14年之后才会变大众，在那之前其实大家对于这个领域的关注其实很少。对我来说，我也只是当成一个兴趣去看，对。但慢慢的，我发现啊，我可以，我后来变成投入到这个行业了。就像你说，一开始我在传统金融行业，那是我们学校所有人的大部分人的一个出路，但是我可能最后选了一个这个路，是因为我可能也会受到14年的那样子的一个影响，就是我发现，哎呦，之后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机会更多的，我可以进去的。
嗯，那你觉得你现在跟你刚入职的同学之间的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从心态上，就做事也不叫心态，做事上，不是现在刚入职的同事。不是那个时候刚入职、
啊啊、明白了明白了现在刚入职那头我就很不一样，真的很不一样。就现在其实其实刚才听到二位说这么多，其实我的感受就是我的现在的新入职的这些同事他们是不是说像我一样经过很多的纠结和选择到这个行业的，他们其实这个变成了他们一个
嗯，默认就是最好的行业，
对，默认最好的一个行业进来。
对，我真的很不理解，就你说这事儿你先听、
嗯、
我真的很不理解，就是当我听说北大清华的应届生以去字节跳动实习作为必打卡的一个工作，我就震惊了。我说去字节实习对于你们来说不应该是一个次优选吗？
为什么呢？
就是
宇宙条啊。
对，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字节这家公司由于人太多了，就是一个东西当然好当然是好，但是它还得限量吧。就是说过去你会认为这个公首先这个公司要很牛逼，很
5年前大家也已经四大为荣啊总是不是星星只攀登最强的最高的枝桠。
让我知道四大说实话2014年已经不怎么为荣了，就是都会吐槽、
嗯、
都会觉得那个地方不是一定要去，但就是我认为在你如果说是2015年2017年，我觉得你去字节打卡，你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选择，或者就跟当年去 Google 实习一样，对吧？硅谷或者藤校的学生也会以去硅谷实习为荣嘛。但是我觉得等到最近，我听到这个事情是2020年的时候，我就很震惊，我说字节已经这么大了，这么招这么多人，而且他还有很多审核岗位啊，或者是非常基础的岗位，我说好像他能够体现出一个什么像骷髅会那样的精英组织能够给你带来的什么荣耀吗？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是很震惊的。当时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对于他们来说选择也没有那么多，就是我前两天还听到同事在聊一个故事，就是现在疫情嘛，就有很多在读书的人，他可能就在海外读书，他可能要花6-7万买个机票回来，就是为了来字节实习。
嗯，
就可能只来实习2个月，然后对他来说所有的 ROI 和成本都是
零，我觉得
零就是
负的，
就他们
但履历上有自己的实习经历很重要。
对谁很重要？
对
去哪
儿，以后以及对于他，就是因为在字节里面，这其实字节他其实卷了这个年代最多的资源在里面吗？
嗯，是，
对啊。
然后
他肯定是字节不一直也提倡这句话吗？就是跟优秀的人干有挑战的事情、
嗯、
然后优秀的人肯定想去那个最优秀的公司，只是说就是你在2015年加入字节，你可能有10倍、20倍、30倍的回报，但是你今天加入字节，你干5年10年估计也就不到2到3倍的回报，就但大家 不会这么想，我说在
形成惯性了，你觉得是？
对，年轻人不会这么想，大家只会想到我要去最强的公司。你如果让他回到那五年前，他一定想着去阿里、去腾讯，不会有人想到去字节。
对，
对。
我觉得五年前其实没有人，就没有人想到说我要去最强的选择是字节。然后，但现在的话，其实可能很多是
那你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吧。不是，你在这个思潮的形成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吧？
我在2015、16年的时候，我所有的朋友想跳槽，我全部都介绍去了字节。
嗯，
对，
他们应该特别感谢你。
到目前还没有谁有表示，因为都处在非常核心的位置，都是那个一鸣老师减二的位置啊。
嗯、对，其实所以我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是可能时间时空上的有一种错配吧，因为我也见很多去字节的人，也是那么早都去的，当时我就觉得去字节的人好像都一般吧，但我意思是比较早期的时候，但是后期就会发现越来越强，但强到我就觉得对比你早期去的人来，我觉得你现在要给他汇报，对吧？他当时很一般，然后你现在要给他汇报，我觉得就很吃亏嘛。这个时候你不应该选择一个未来可能会超越字节的公司，就是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前浪的思维方式，就是你觉得永远还有新的事情会发生，你应该去那个新的机会的地方，哪怕它更小嘛。
我突然意识到，就是你对于这个人强不强的定义，你有一点问题啊，就是你没有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啊。就是说你看人强不强都是在那个就跟你说大家相遇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但是人其实是他经历的总和呀，就是他后来譬如说如果你操盘了抖音的增长，即便我是个二本学生又怎样啊，
嗯，
哇操，我这经验至少值十个亿啊，这个
这点我怀疑，就抖音的增长经验还能不能用到其他产品？
用不到其他地方，用不到其他地方。但是我就他就只这么多钱，
嗯，
对吧？这就是他变成屠龙术也 OK 啊。
嗯，
但是说你创造多大价值嘛，对吧？
嗯，
或者说这样说比较好，就是如果你在抖音的高速成长阶段，你发挥了综合作用，
嗯，
对，就是如果到最后大家按那个就是按收益比，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这个事情，
嗯，
对。
就我知道你的意思，就但是我这点其实下来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说你过去像比如在参与腾讯阿里高速增长的人啊，就是你的流动其实是很轻易的轻松的，因为你做的产品大家知道，对吧？你是一个人名对应着背后的一个产品，对吧？或者一个业务的逻辑。而现在字节的人，我觉得你在简历上写到你为某一件增长或者某一个字节某个产品负责，我觉得可能 HR 也未必一定信，因为这个太分散了，就是说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做成这个事情的，然后每个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没有像过去阿里跟腾讯高速增长期间，就是一个人跟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业务绑定那么深。
你这偏见太大，你这偏见太大了。对，就是任何业务都是人干出来的。
嗯，好吧，比如谁？
我举个例子来说啊，就比如说那个徐培强，就是那个 Ohio 那个小哥，对吧？
嗯，
他是其实是那个业务还在吗？就是那个就是佩强嘛，然后他其实是他肯定他是属于他自己觉得到了某个人生阶段，他想要换一个生活方式，然后他离开了字节。
嗯，
就这个人的能力大家肯定会认啊，就譬如说你今天字节出去的人大家都会认为是一把创业的好手啊。
嗯，
对，就因为字节这个方式就是鼓励大家往死里卷啊。
字节系创业者有哪些？我真不知道，就得问一下。
我一时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想说的嘛，
刚开始嘛，
我觉得绝对不是刚开始，字节已经很多年了。就是阿里跟腾讯在，就比如说你说阿里那群人，李志国他们群什么时候出来？08年之前就出来了，很多05年、06年阿里人都出来。就是字节这家公司的系统一定会导致后面出来创业的时候你很为难，就是你想重建那个系统太难了。它就类似华为这样的公司，就不是说你出来就能把资源、人脉、经验就带出来，那个东西长在系统上。你出来，当然大公司之间，
哦，对
大公司之间互相跳来跳去，我相信还是可以的。
对，
但是创业这件事儿绝对不可能像老阿里、老腾讯那么容易了。新型互联网公司它原子化了，原子化了之后就没办法像过去那样资源、经验都长在某一级、某一个人身上，然后你想带出来就很容易带出来，对吧？虽然那些古典的互联网公司看起来好像妈这些人挣了这么多，我们这些人辛苦的给他高屁打工，对吧？他最后他照单全收，然后我们天天在这卷，天天加班。阿里跟腾讯的矛盾其实主要就是这么体现出来的嘛。但是在新型互联网公司就没有这样的矛盾，但它并不代表矛盾不存在，只是矛盾像涟漪一样 变成了这个公司结构当中的在每一个环节当中都出现，但是你面对这样的系统，你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矛盾，就是最后只能你的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是，哇，这个系统对我不友好，对吧？我要不走，要不躺平。我觉得这其实是新型互联网公司，就是我们说要脸不要脸这个事，你要把它拆解。什么叫要脸？得有人要脸啊，就是一个系统怎么会要脸呢？系统它是很冷静的，无所谓的，得有人要脸。但是阿里跟腾讯这样的企业，它就是有得有人，得有一张脸出来站在那个位置上为那这个事情负责嘛，对吧？我们看到无论是你做比如说腾讯的游戏业务也好，对吧？腾讯的这个文娱的业务也好，或者说像阿里的电商的某一块业务，你一个业务总是对应着一张脸，这个事情这个公司要出现变化的时候，大家都说啊，他是不是他出问题了？是不是这个人出问题了？这个人是不是要干什么？就是我们上次聊，你记得我们做直播节目说阿里出什么事，首先是听到有人的风声，对吧？字节你出事就是整个公司层面出了什么东西，这就是其实就是我说的分封制的权力结构和这种彻底的集权和原子化的权力结构之间的一个区别。
一件事情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你把那个 PR 你把那个注意力放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对于其他人公平吗？
是，就是这个逻辑，就是大家要公平就要大家所有人都原子化，
嗯，
对吧？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来说确实可能就新型互联网公司一定会能够调动很多普通人的积极性，他不会让这个资源都集中在高 P 那里，对吧？就是这个事情我过去跟你的理解是一样的，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要讲一个更大的周期，就是互联网这个一个技术的周期逻辑，最早是大家谈论技术，然后后面开始谈论产品，然后到你那儿就开始组织管理了。就是谈论到组织管理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开始出现我认为创新就开始衰竭了，因为你要强调怎么把人用好，把人用的效率最高，然后才能把事儿做成。过去我人可以很闲散，我只要做对一件事情，一个产品做形态做对了，我不需要我的执行力那么高，有这种执行力的代差我才能赢。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中国互联网已经所谓进入到大并购之后那个逻辑之后对人的
要求。我觉得你说那个实在就是菜鸡互啄，
对，菜鸡互啄，
什么三 Q 大战啊，他妈就是有半毛钱水平啊，他妈就是就你想想三 Q 大战到底有他妈半点技术含量吗？
但是你要
跟后面的这些互联网竞争相比，
是
就完全他妈小孩子过家家，
这个
可笑。这个
竞争进入到所谓的大兵团作战，进入到比如说互联网大并购之后，水平是高了，但是这个事情对人来说，人必须就要适应这套系统了。你如果不适应这套系统，你要被改造。过去其实是你人长成什么样，就是你人的可能性变成产品的可能性，对吧？没有张小龙这样的一个人，你想不出来微信这样一个产品，对吧？或者没有于军这样一个人，可能贴吧的就做不成那个样子。但是你现在就变成了，你为了要把这个产品做成，你要改造人，靠制度，靠所谓的文化组织管理。我就是认为到谈论组织管理这个层面上，就是这个创新已经没有了，就得靠把人管起来，或者把人管出更高的效率，才能够把这个技术的这个渗透率，或者说把这个技术的红利再炸出最后一波。
哎呀，你这老是非得用这种二分法，就是也有那种就是特别创新的公司，然后用特别好的形式把人最高效的组织起来，就不允许有些公司追求极致嘛，就不允许有某些组织它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的嘛。
是，就是在第一家出现这种组织管理的这样的公司，其实我认为挺好的。就是我在你刚开始谈论自己的时候，我对这个事情也是正向看法。但是问题是，当所有的公司全行业都在谈论组织文化管理问题，这就出现问题了。
哎，那应该多聊聊张一鸣吧。这个事情就是大家都在什么学 OKR 那些事情，大家不看看你们是张一鸣吗？就是你定那个决策水平跟人有的比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这是后面啊，这个东西是我依然觉得自己是今天就是移动互联网这个时代最值得吹的公司啊，但是能不能别人来学，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这一边，不是出在自己，是出在别人想要去学自己这个事情。就是那些公司学什么 OK 啊，学什么各种的东西，就没想过这个应该把那个老板换成张一鸣吗？对啊，就这他妈是一切问题的根源啊，是在这边啊。这个一将无能害死三军啊，这个事儿，你像这次那个加班的事情，不也都说那个上面是调度的问题吗？上面这个老板的那个需求排期不明确嘛，对吧？得往上面去找啊。这个时候你再说我用什么更好的工具，它可能有用，但赶不上你拿一个牛逼的领导啊，对不对？
但是 what's for 就是一个更牛逼的公司和一个更牛逼的领导，他用来干嘛的？他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就我对这个逻辑的最质疑的部分就是，啊，这家公司很强，
嗯，
对吧？他组织管理战略都很好，但是他这家公司是来干嘛的？我觉得很多时候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其实很危险的。
他改变了这个，这个时代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对，然后他让更多沉默的人能够有机会来表达自己，
嗯，
对，我觉得他的槽点是在于没有帮助他的生态里面更多的角色去挣到钱，是在这边他自己一个人从生态里面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
嗯，
这是他的槽点，然后以及你说那种。文化的品质啊，这些事情是否让大家什么信息茧房，让大家变得更愚蠢？这个事情啊，我觉得它是要分开来看的。
嗯，
对，
我觉得信息茧房都不是我想论述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其实精英文化更信息茧房，
对，
精英文化更不多元化。问题是，就是其实，在你极致追求效率的时候，你其实对于流行文化是有筛选的，就你筛掉很多效率不高，对吧？不会那么好的转化，对于广告变现效率也好，或者对于用户的时长占用来说，不会特别好的一些东西。
所以还有 B 站，有小红书，有知乎啊。
就是这就为今天我为什么去吹捧这些组织管理战略不好的公司，但是产品本身有特性。
但如果你活在这三家公司里面，你会非常痛苦。我昨天
晚上对是就是这个逻辑其实就是跟腾讯这个小哥的逻辑。我为什么会就是从个人的方式我很赞赏他，但是从宏观的方式就是生活在一家就是在一家不好的公司，就是这个公司里面你会发现很多乌七八糟的事情，但是他为什么他还有生命力呢？因为他产品有生命力，就是像 B 站、小红书也好，知乎也好，你会发现所有的他的员工都会吐槽这个公司的管理像傻逼一样，我领导像傻逼一样，就是
这三家公司还不能放在一块比，
就是
不一样。
大公就是像字节这样的公司，或者像字节它的产品本身，相对于这些公司来说，它是完全不同的解法，
对
吧？这是其实你在聊过去几种，就是过去这几家社区公司，你前几期节目其实在不断的在提及他们的不同点，
对，
对吧？就是但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相对于自己来说，它效率肯定会更低，它覆盖人群肯定会更少。
对，
这其实就是我所要讲的，不是信息茧房的问题，反而是他们做的对，是因为他们有信息茧房，就是有一个小共同体的小共识，而这个东西是有价值，能够持续的产生内容，能产生优质的博主。就是你说，就是一个生态里面，一个中央分配流量的机器，对吧？它赚了最多的钱，然后大家都活在边缘的生死线上。其实我们上期节目聊电商的时候也聊了这个问题，就是电商直播之后就头部效应特别明显，对吧？都让头部那几个人把钱赚了，就是电商直播其实你都很难找到腰部，就是头部赚钱然后趴下来，然后大家都活得很惨，都是在这个生死线上挣扎。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你要从长远上来看是更具有决定性的，就是今天大家对互联网公司为什么这么不友好，我觉得还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就根本上来说还是跟这个有，就是你的收入分配结构是跟比如说跟工业化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工业化时代你想做一个伟大的公司，你不得招个一百万人，对吧？这一百万人当中可能有八十万是蓝领，吧，十万二十万是管理人员，然后还这个管理层就是核心的管理层可能有几千人，对吧？然后在上面是董事会，就这个结构本身它相对来说还是合理一些的，对不对？然后但是你到互联网时代可能就是一家公司全行业，他最头部，然后头部当中又更头部。你比如说你把字节这家公司再拆开来看，或者说把拼多多这家公司再拆开来看，你会发现公司就是这家头部的公司本身又是很头部，然后你再看他平台上的那些商户也是头部头部头部，都是在不断的聚集。所以这我觉得是根本性改变，就是我们刚才讨论信息茧房这东西还是在他妈的产品层面，或者说公司的这个业务逻辑层面，但是根本上的其实我觉得是这个东西改变了大家对互联网的认知，
就是所有的财富资源都流向了少数呗。
对
对啊，
而
世界范围内的问题啊，
而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最组织战略管理最好的那家公司是这个事情的最大的加速器。
没有没有， 他是那个严重落后这个趋势的，他是看到这个趋势在发生，其实就跟烧钱一样嘛，
嗯，
就是如果你从他，我从他过往的材料里面是可以感受到的，
嗯，
就是因为他感受到了世界的资源在越来越向头部集中，所以才要加速的快跑，让自己赶快到头部，
嗯，
然后才可以享受到后面的所有的资源往你集中的一个过程。
嗯，
对，
连他都在内卷。
就是你发现这个事，你发现这个游戏的规则吗？
嗯，
然后你要玩好这个游戏吗？
嗯，
对啊，就是最后的那个游戏的，就是强者恒强啊。
嗯，
所以你就先一步变强，先一步变大呀。
嗯，就是我不知道从你们真正意义上在这个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两年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这种感觉的。我觉得就是整个团队在变大，业务在变大，然后你会发现人其实越招越多，
嗯，
然后也没有哪个互联网公司其实人是在越来越少的，然后但是好像大家做的事情没有那么有意思，然后每个这两种因素的最终的结果就是变成了每个人好像要给你画好了一个格子，然后你要在这个格子里面做好你该做的一个像纺织女工一样子的事情，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趋势在这两年确实是更明显的。但是在我们整个工作的过程中其实感觉到更深的是，就是你刚刚说到就是巨头的之间的竞争的时候，其实我发现像我们大多数人其实都不是在那个最核心的大厂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业务里面，其实大厂里面最核心的那个业务它反而没有什么竞争或者边界或者什么的，然后大厂也是根据这个最核心业务起来的，
嗯，
然后大厂都是希望在一些核心之外的业务，其实我们都是像今天我们开头聊到这个写微信都是在这个核心之外的一个战场里面，然后那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偏真的是这种一战里面的炮灰的角色，就是我们大家为了做军备竞赛然后去投入资源就是买了更多的我们，然后买了更多我们之后去在这个边界里面去一寸一寸的去争完了之后，其实公司也并没有那么在乎你的这个人的成长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东西，他更多在乎就是你有稳定的产出，你能满足我的一个战略目标，然后这个战略目标甚至都不一定是我要把这个业务做好，可能就是守着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但这个战略目标其实对我们来说就回到刚才聊的那个幻灭感，就是我们发现我们是公司的那个战略中的一个原子，
哦，
然后这里面就公司都不一定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多么大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业务在做，就是它只是当做战略的一部分，
嗯，
那我作为其中一个分子，那我可能就更是这个里面的一部分，所以在这个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就我自己即使有像想做创造一些东西或者什么样的东西的话，其实我发现这个和整个大的团队的氛围都不太一样。
嗯，那核心呢，你觉得那个大公司的核心业务呢？
我觉得核心业务
现在不需要人了是吗？
核心业务首先是新人很难进到核心业务，核心业务都是这个行业里面有一定的资历的人他才更容易进到核心业务，核心业务他反而没那么他不需要招那么多年轻人，就是大家在核心业务里面反而都是很多资历很深的人，大家希望核心业务需要的是不做错的决定，他不需要的是很多底层的人去做一些厮杀和创新。
那怎么跟我的理解正好相反？过去不是互联网公司这个
新人做老事，
对，新人做老事，老人做新业务，
嗯，
现在这两年不是这样吗？
我看到的感受不是这样，就越是核心的业务它的招人的门槛会越高，这个门槛不光是
学历
更 还有它的履历，它的职级，它的很多东西，
嗯，对，那这个确实是我的知识盲区。
不是，你想都核心业务了，今天大厂的核心业务那意味着多少钱啊？
嗯，
这一个错误那是多少的损失。
嗯，
对
对，确实我这个确实是从长期来看它一个应该发生的，比如说像现在中概股跌成这样，然后大家然后资本又不能无序流动了，新业务确实也没有什么增长，这时候反而就是你过去的业务越经典越传统，它反而它的现金流越稳固。
嗯，说的就是京东吧，跌的其实还比较少的。
其实网易也是，你会发现去年网易跌的也很少。
嗯，我是觉得如果今天我们再来看互联网这个事情，应该把它放在一个数字经济的坐标系里面来看， 我们说的互联网到底指的是哪种的互联网。比如说如果当我们提一个数字经济的概念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就是一个是这个新兴的这个技术，对吧，数字技术。然后第二类呢是这种依托于这种新的数字技术或者新的设备然后出来的新的平台型的或者说不同模式的公司，对。第三类呢是这种其他的原有的传统的行业或者说之前的各行各业开始利用这些互联网的技术来进行它的发展。今天我们觉得互联网卷，那其实指的是在第二个这个类别里面，是指这些双边平台，对，这个类别就平台的基础设施这个类别特别卷，就是说你其实只是在这个生产关系这个层面上去做了一些的改变，但其实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你这些动生产关系的模型最后你的商业变现的方式都是收租的模型，都是抽税的模型，这其实是国家都要减税了，你再这么收合适吗？我觉得也应该意识到，就是平台这个经济啊，它往后面可能就不是一个多好的选择。那我们应该往两边去看，要么你去真的往科技那一块走，去真的去提升这个技术往生产力这个方向去走，对，或者呢就是把你在互联网里面磨练出来的一身本事去往各行各业去在其他的行业里面去加速它的数字化。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新能源啊、造车啊、那些生物制药啊、或者是农业，我觉得都是处在一个刚刚开始的阶段，只是说之前我们觉得它是传统行业，它不在我们的那个视野范围内。但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数字技术跟其他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我们应该认识到互联网其实只是很多行业其中的一个，对，或者更应该把互联网当成一种技术，当成一种数字技术，对，我觉得这样看的话可能大家的选择面和视野会开阔一些。对，
你就相信马化腾的话，腾讯只是一家普通公司，对，你就别盯着他了，你看别的地方去，
对。
好吧，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拜拜
拜拜
拜拜。